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澳大利亚移民咨询机构表示，中国客户咨询移民的数量自四月份以来至少翻了一倍，其中大部分咨询者都来自上海。另据《经济学人》报道，四月初至中旬，微信上移民的搜索量增加了四倍多。上海两个多月的严苛封城以及民众以各种形式表达的怨言，成为自由和法治的一次形象启蒙教育，重挫了中产阶层对于中国梦和政府治理的信心。尽管上海宣布六月开始逐步解封，但对居民出行和活动自由仍设置重重限制。与此同时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仍笼罩在封城的阴影之下，政府计划在各大城市实行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各省市按照平站结合的原则建立永久性方舱医院。一位移民咨询者表示，以动态清零为原则的疫情管控看不到头，我们都不想生活在一个与世界越来越割裂的国度。那么一个润字反映了中国人怎样的失望，为什么动态清零给中国社会造成如此大的震动？中产阶级用脚投票对北京又意味着什么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润学悄然而生，中国人在上海封城中悟到了什么？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史教授您好。
哎，你好，许波。
好，另外一位呢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波您好，史教授您好。
好，我们今天讨论润学啊，但是你如果单把一个润字拿出来呢，许多观众可能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可是当你明白这个润字，这个它的含义以及它产生的这个背景呢，你就不得不惊叹中国网民的这个创意和机智。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这个润字是怎么产生的？网民为什么要闪烁其词？润学兴起之后，它是又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门显学的呢？
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润，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让，英文的让，那么用汉语拼音似乎这个发音更像润啊，润是让跑。跑路、逃跑是从这么一个英文单词衍生出来的一个中文规避中文的社交媒体上的审查产生出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但是润学或者说润这个词，它指的这种逃跑的含义不是上海封城以后才有的，而是前几年在美国的网站 Reddit， 甚至在 GitHub， 中国的码农很多的。这个中国互联网最积极的一批人，他们早就已经在琢磨这个字儿，琢磨这个润学，所以他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上海封城期间出了圈，变成一个大众所熟知的，并且付诸于实践的，开始向移民咨询公司来寻求真正的把它付诸逃跑行动了。现在实际上面临着这么一个变化，尤其对上海来讲。最早对上海，我相信对上海市民来讲，这个跑路也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或者选择。从19世纪上海开埠以来，我们就知道，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它经过只要经过战乱或者说什么动乱，那上海人民都是向外跑啊。从太平天国到后来抗日战争，到后来这比如说这个清末明初。到文化大革命，到三年饥荒，其实它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只要是这个社会风潮有变化，只要是有经济移民的或者政治移民的可能性，他们都往外跑。那么现在上海我们看到它的润学实际上是指的是上海人民在封城两个月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在思考未来的道路到底怎么走的问题。那实际上是对上海当局对中国的这个过去十年所营造的中国梦的一个否定，用脚投票这种方式，同时呢也是他们对他们过去市场经济 以这种去政治化来换财富、换自由、换一点点自由的一种社会契约，彻底丧失信心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有一个润学，关于跑路的这么一个思潮，社会心理出现了。
好的，那么这个吴博士呢，把这个“润”字解释的这个来龙去脉解释的非常清楚。但是吴博士，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您简单回答一下就好：为什么把“润”字和学问放在一起，成为一门新兴的润学，这什么意思？
啊，这是中国大陆过去十年，互联网所社交媒体所实行的一种黑化啊、比如说这个刘仲敬啊、那么大家就称之为刘仲敬的这些理论，称之为疑学。那么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些互联网的网民发明了什么陆观学。那很多东西都贯之以学，表明它是一个 theory。
好的，好。那么中国的海外媒体都以各种形式报道了中国润学的这个兴起。我们看到澳大利亚 ABC， 也就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澳广的报道说呢，四月份以来，中国客户咨询移民的数量翻了一倍以上。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动态清零，这个令许多中产人士萌生了这个移民的想法，那么微信上的移民咨询增长了啊，至少是四倍以上。我来请教澳洲史鹤玲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润学兴起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中国人想润？润者范围有多大？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中国的网民是非常的机智。特别在那个非常严格的言论控制之下的话，往往创造出一些特别使人发人深省的一些词汇。那么这使我想起2021年的时候最流行的一个词叫躺平，然后2022年的话，今年一个词叫润，还有一个这是我们最后一代啊，这些词啊。那实际上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躺平和润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躺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无奈的一种心情，但是润呢，很可能在这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实际上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恐惧，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躺平了，没有办法在这片土地上再生存下去了，所以我要走了，我要润。所以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从2021年到2022年整个底层的老百姓的心理，对整个国家的认知，对整个政府的认知，实际上有个很非常大的一个恶化的这么个过程。那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呢？很可能是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可能反映在第一，就是现在是国进民退，也就是说对民营企业的话打压，然后呢又对那个教培行业的话进行打压。据不完全统计，教培行业大概有3000多万人涉及其中，那么一对的教培行业进行打压以后，这3000多万人的生存怎么办啊？3000多万人比澳大利亚整个人口2500万还要多啊！而且对澳大利亚经济当中最活跃的那个互联网产业的话又进行打压，所以你想，就是说，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发生了很大的恶化，所以促使很多人的话，只要有可能就要离开这块土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使我担心的一件事儿啊！如果中国政府只仅仅是在外交上，比方说一些战狼政策诸如此类的，这个稍微改变一下还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社会的底层使得许多年轻人都失去了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对这块土地上奋斗的这样一种希望的话，那么这个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的话，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负面的影响。
好的，
所以回到你刚刚问题，有多少人准备润？我想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往外跑吧，
都想往外跑。好，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往外跑。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分别啊讲了这个润字的来龙去脉，润学的产生及其原因。显然呢，这个润学的产生呢，它可能在上海封城之前啊，各种这个政策的转变啊，这个由来已久了。但是显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润学的兴起以及想润的富裕和中产人士啊，他们的移民欲望，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一次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尤其是上海封城的后果有关， 因为润学在上海封城以后一下就兴旺起来了，所以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呢，这一次上海封城对于有知识有资产的中国人来说呢，可能是一次啊最直观最形象的有关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启蒙教育。请教吴博士，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对，我同意。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润的根本实际上是上海的中产阶级，还不是说上海的底层人民。底层人民他们想跑路的话，其实条件应该会差一点啊。就像比如1949年上海市民想跑路，也得把财产卖掉换成几条金子，对吧？嘎金子，上海话自己这么讲。那么有条件跑路的，或者说有必要跑路，也不是说上海真正有钱人资产阶级，他们早就有条件了，早就可以随时跑路啊。那真正现在润学的这个心理基础和行动基础，实际上就是上海的中产阶级以及上海之外的全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那么这个新兴中产阶级全国大概加上家庭人口，有往多里讲有一亿啊，一亿人口，少了大几千万是有的。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期间完成了人口再生产，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当然这个积累也是很有限的，至少过上了一个他们认为体面的生活，体面的日子，有房子有车子，然后平常还可以经常旅游，到海外旅游，也见过世面。那么选择不润，之前没有想过润，是因为觉得中国更有发展前途，教育安全感各个方面他们觉得都有必要这个继续待在中国，中国是一个中国梦啊，还是有赚钱的梦，可以实现中国梦，实现等等等等。但是当他们在过去上海封城两个月，尤其过去两年多这个新冠疫情动态清零的政策下，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过去两个多月静默期不止上海，其实全国很多城市两三亿人口三四亿人口都或多或少卷入这样一种封城或者静默。那么他们是有时间第一次在忙忙碌碌的30年或者4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第一次有时间停下来，躺在家里躺平了以后来思考，这个是一个哲学时刻啊。这个哲学时刻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所谓什么叫哲学，就是跟语言的迷雾，突破语言的迷雾的战斗，就他们就要重新认识现实。重新认识现实结果是发现维系他们能够待在中国，继续让孩子在国内受教育，然后继续发财的这种闷声大发财的模式破产了。这种闷声大发财的模式，就江泽民时代所提出来的这种不要谈政治，不要问政治，你就专心赚钱好了，然后过好小日子，生孩子，巴拉巴拉，这个叫社会契约，就是大家以不谈不要自由，不要这些东西，只要财富的这种威权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过去两个月，他们发现破产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房子随时可以被进入啊，他们可以在中国最富裕的时代，要为了一袋米，要为了一点点口粮，要费很大的劲，啊，更不用说这个他们可能自己没有经历，但是听说周围邻居饿死在家里，或者因为有病看不了病，能被迫这种自杀啊，这种情形包括心理上的问题，我相信他们感同身受。那这种情形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想到的。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对自由、对法律、对安全感、对中国梦都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认识，这是最关键的。他们发现，权力、民主、自由，这才是财富无法交换过来的。那这是他们，我相信是他们的这个中国梦的破灭，这才是最关键的。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上海封城也给了上海人民一个机会，静下来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生活，想一想你的未来。于是呢，很多人想明白了。那么上海封城暴露出来的极端专制啊，这个集权专制的这个弊端呢，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我们知道东北和云南瑞丽等边远地区更长时间的封城惨状啊，可能更多只是当地民众不敢言，外界关注不到而已。观察人士说，苛政猛如虎，现在中国有识之士呢，对此算是有了切肤之痛。我来请教史教授，有人说这一次上海封城及其后果 让一些中国人梦醒和萌醒，您如何看这种判断？
刚刚吴强博士已经做了很好的分析啊，因为我刚刚谈到就是说，当人们只是躺平的时候，他们只是失去希望啊。但是呢，这一次的话，上海是他们真的体现到、体会到了一种什么叫恐惧，因为国内的大部分的宣传就是说，中国还是有制度上的优势，然后那个赵立坚不是说嘛，在那个疫情期间的话，你生活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啊，然后我的校友张维维甚至说，那个在疫情期间的话，在中国的安全感是美国的500倍，我也不知道这500倍是怎么来的啊。反正中国有这样一种铺天盖地的这种洗脑运动，所以老百姓在没有上海封城这件事之前的话，尽管希望已经没有多少，但是还有抱有一丝的希望，就是说我生活在中国的话，基本生活还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这次上海的封城的话，是他真体会到。在现在中国的这样政治体制之下的话，他们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当那个大白可以私闯民宅的时候，然后任意的拿着那个消毒器到处消毒，然后用棍棒把他们家的那可爱的狗狗打死的时候，当有的人生了病以后，因为医院关门，疼痛的没有办法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当现在是21世纪。中国最发达的上海，你还要挨饿的时候，所以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最后的一丝的希望的话都破灭了，而且不仅仅破灭了，而且产生了恐惧感。所以这种恐惧感呢，使得好多人就觉得是留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是一点都没有意义了。这就是 run 的这个来源。所以你谈到觉醒吧，确实是这样，因为最后的一丝的希望都没有了。这一次上海的那个封城以后啊。
好，史教授讲得好啊，躺平是失望，但是恐惧是绝望。
对，
有能力有想法的这个移民呢，我们都知道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中国人呢既没有移民的资源，也没有移民的动机，并且呢目前在中国也并没有一个真正像在乌克兰那样必须要移民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想移民，什么样的人才有移民的愿望？如果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要求和需求，那么为什么润学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响呢？吴教授啊，这个吴博士，您人在中国啊，您给我们谈谈这些问题好吗？
对，我刚才也谈过，就是，其实在过去100多年，应该说从19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向外移民的浪潮一直都有啊，战乱各个方面。但是我也确实是相比这次的论，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移民浪潮跟之前，或者说将要发生的移民浪潮跟之前都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次移民浪潮，我们指的是新兴中产阶级，我们以上海市民为代表，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不仅上海。代表了上海的中间收入群体，上海的中产，上海市民的主体，其实也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在过去30年市场经济当中所形成的新兴中产阶级。那么这新兴中产阶级规模大概就是从3000万到1亿人 之间啊、这么一个应该说他们是在国有经济国有体制依赖国有经济依赖国有体制之上的，但是主要又是面向市场在讨生活的这批人口，那么他们主要还是专业技术人才，专业技术人员，各种工程师，跟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最后的一个工程师红利是紧密相关的。那么这部分人口他们是有可能有意愿而且是受到这种动态清零政策的影响，是冲击是相当的大，而且主要是还是心理上的冲击，不是直接的这种生意上的生计上的冲击，实际上主要是心理上的冲击。真正直接受冲击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底层阶级，还是老人群体，还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说有些店面有些小工厂的，恰恰是这些人其实是很难跑的。那么真正这次想跑的实际上恰恰就是上海市民当中，整个中国过去2年多当中 实际上受冲击是最小，他们就是有能力待在自己的家里头，扛过这个两个月的封城，扛过这两年，多少还有点工资，多少还有点储蓄收入，是这部分人口。而且他们出国以后移民以后，也是能够以技术移民，也是能够以储蓄继续在澳洲、在北美或者在欧洲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跟十九世纪以来华工等等各种移民的情况都是不一样，包括跟比如说三年饥荒以后逃港的浪潮，跟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的这个也是不断的，不管是跑向香港还是跑向美国，这些人我觉得群体都是不一样，他们是中国的精英人才啊。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呢需要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在中国民众各阶层引起的不同反应、不同反响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尽管这个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呢引发许多怨言和不满，但是民众的反应的确是因人而异的，因阶层而异的。当有一些人打算不惜代价绝望的离开中国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很可能还是绝大多数人却对这种动态清零政策呢感激涕零啊，认为应该知足，幸好政府还管你，如果在美国你可能就要跟100万死去的人为伍了。那么官方其实也正是这样宣传的。刚才史教授不是说了吗，这个中国国务院发言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个你不是说吗，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嘴赵立坚啊。我来请教史教授啊，很多中国的爱国者讥笑那些想用脚投票的人，希望他们滚得越远越好，称绝大多数基本民众仍然是爱国的。史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所谓的绝大部分人的爱国的话，实际上这个结论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得出的结论。那么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你只有一个选择，爱国，没有不爱国的这个选择。那你当然做民意调查的时候，那个爱国的比例是很高，所以我们看到许多非常荒唐的民意调查啊，爱国占90%多，什么什么诸如此类。但如果把这些民众放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当中，当人们有更多选择的时候，我想这时候当他们还有自由表达的这样权利的时候，这样的民意调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啊。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民意调查，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因为你刚刚谈到一些小粉红啊，实际上说句实在的，如果给这些小粉红一些机会到美国去的，我想他们跑得比谁都快。这是非常典型的叫什么反美是工作，然后留美是生活，哎，基本上是这么一种典型啊。所以我想当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发出这些言论的话，我们实际上不足以信啊。真正用脚投票才是真正他们的真的心理的那个真实的反应啊。
好的，那么其实呢，这个刚才史教授分析了小粉红的心理，那么中国政府啊，是不是也这样对自己有信心呢？我们看到海外舆论就认为啊，想跑的人，想run的人哈、啊，这个中国人尽管这个人数绝对值可能不大，但是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精英，他们手中掌握财富，掌握知识，属于人口的精英，他们的出走呢？可能会带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给中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同意这个判断。比如说年初2月份以来的乌克兰战争，战场出现了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这个相反方向的发展。那么很大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在普京执政的过去20年，俄罗斯的精英人才、专业人才大量的外流，如果这种现象在中国未来发生，我相信，他对中国政府，我们刚刚所说的工程师红利啊，他未来能够自力更生、双循环，其实他的这种人才的基础的工程师红利，那么就意味着工程师红利这个指望就不存在了，破产了，从根本上就丧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批人才慢慢的，他不会一下子慢慢的外流移民之后，我相信他会改变现有的海外华人的政治态度，也改变国际社会，进一步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这是相当深远的。就让我想起，因为我自己也做一些 移民问题的一些研究，特别是十九世纪。我们知道中国移民史，如果不是追溯我们福建老乡十六世纪下南洋历史，我们从十八世纪末林爽文起义开始算的话，台湾林爽文起义开始算的话，那么真正有冲击力的一次类似的一个移民浪潮是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两万多个太平军小刀会，从福建，从厦门、上海啊，从这些地方向外跑啊，因为清军要追杀他们，南京已经被占了。那么这一批两万多的太平军主力，到了马来亚以后，对马来亚当地的华人社群，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就华人会党在那之后完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是生力军啊，两万多壮年生力军战士。那现在当然移民出去都是人力资本为主的知识工程师，我相信他们出去以后就会像当年的太平军的这些移民一样，整个在海外重建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我们知道清朝的覆灭最后是跟这批海外南洋的华人在殖民地所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应该说受的现代民族主义的这种熏陶，然后重新反哺到中国大陆，在1890年之后回到中国大陆，产生了孙中山的历史革命、民族革命。那我相信在未来，如果说未来中国相当多的移民，像俄罗斯的精英过去20年不断的出走的话，那么对海外华人的政治生态以及未来中国的这种政治走向，我相信会有根本性的影响。
好的，那么吴博士呢，刚才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移民情况，从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上海这一带的移民，这个中国移民史来呢阐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移民精英他们的出走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其实香港的情况呢，也可能会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很多借鉴。香港我们知道抗争运动失败以后，中国如愿在那里实施了国安法，结果导致了香港出现了一个移民潮，随同移民出走的是大量的财富、人才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啊，我来请教史教授，您如何评估当前中国乱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移民潮，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却非常深远啊！你刚刚提到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有大量的在香港的高级的工程师也好啊，不讲其他，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很好的厨师都移民到澳大利亚。所以呢，当时《纽约时报》有个评论说，哪个地方的中餐最好？他们说，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全世界中餐最好的地方就在我所在的墨尔本。为什么？因为有大量的香港的厨师就移到墨尔本来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我想，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级人才的话，对中国绝望以后，必然会移出那个中国，同时带走的是，只要是年轻一代的非常有知识的，也带走他们的财富啊。说实在的，所以呢，这实际上多多少少也带走了中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地方。因为不要看其他地方，就要看那个，印度，你就可以看到了啊。印度由于那个种姓制度的存在，所以呢，许多精英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上升到社会的最高阶层的。所以他们因着对种姓制度的失望而出走印度，然后跑到了美国。现在你看，在美国的硅谷那么多的大企业的 CEO 的话都是印度裔的，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印度的话，印度这么好的条件，英语是作为他们的母语，又有这么多的那个国际资本的进入，但印度始终就是发展不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印度本土没有足够的人才。那么如果这个现象发生在中国的话，我想对中国的未来的话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啊。
好的，那么的确中国的爱国者包括中国政府应切不可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史鹤龄教授，感谢吴强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